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平安记第十篇的篇题是基督做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平安，使他们在交通中共同享受，而过活力牌的召会生活，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终极的平安记。这个标题是不是很特别？我们再念一次，基督做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平安，使他们在交通中共同享受，而过活力牌的召会生活，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终极的平安记。第一大点，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的结果，乃是享受基督做平安祭。在利未记六章十二节，我们讲过，但我要再讲一次，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这个火是从天上来，从神来的。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在上面，这就是我们每早晨要做的，就是花时间与他同在，来在上面烧柴。这个柴就是我们放在祭坛上。当我们以基督为燔祭的时候，把燔祭摆列在上面，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指头之油。首先我们把自己当作柴摆在上面，然后我们以基督为燔祭做绝对的那一位，他是绝对为着神的满足，并且以他为平安祭，他是我们向着神与人的平安，他也是叫我们在我们心里巡逻、心怀意念前巡查的那一位，叫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护卫我们。所以燔祭是为着我们向神的绝对，和平安祭是为着我们与神的平安。如果我们取用基督，我们每早晨就会有更新的火，就会维持我们里面的焚烧。第一终点，我们不该想凭自己的努力得平安，这样就太糟糕了。就是主啊，我要平安，我要平安。你越要平安，你就越挂虑。我们越想凭自己得平安，就越没有平安。得平安唯一的路，乃是每天享受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将自己献上，每天享受基督，不是隔天，不是一周一次，不是每一次聚会享受一次基督，而是每天享受基督，我们就能得平安，每天享受平安。罗马14章17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要专注在和平这个字，和平就是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如何在圣灵中有平安有和平呢？林前十二章三节下说，若不是在圣灵里，也没有人能说主耶稣。所以当你呼求主名，这不是个形式，你一呼求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与我同在，不要说哦我好累，你要说主耶稣我好累，这差别很大。主会做你的力量。每当你说主耶稣，你就在圣灵里，你在圣灵的时候，你就有圣灵中的和平和平安。所以不要从呼求主名毕业，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呼求主名。以弗所三章16至17节，我们需要向父祷告，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的心里。我们需要每天用这个话来祷告，所以我们 能够在爱里生根立基，与众圣徒一同领略何谓呢？扩长高深，就是基督宇宙的度量，认识那超越知识的爱，使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我们每天应该这样祷告，就会有平基督做我们心里的平安。第二终点，平安乃是一个量度，给我们看见我们享受基督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量度，我在说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享受基督到什么程度。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做我们的平安。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基督到几点？以弗所一章二节说，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如果读 Vine 的解经书，这边说恩典是一个恩惠，一个神对人的喜悦，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做神对我们的喜悦、恩惠和享受。平安就从神与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马太十一章这边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圣经有两个重要的词，就是来与去。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的应许。每一天我们要到主这里来，我们要祷告，主啊，赐给我安息。这是照着主的话，他说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当你有了他，你就是真正的度假，有真正的假期，你有真正的安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实在享受基督做我安息日的安息。我盼望你们也在这个聚会中享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这个安息真正的所在是在我们的魂里。我们可能外面是休息的，在一个阳伞里面享受，但其实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并不平安，并没有得安息。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心思、情感、意志里的安息。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的轭是父的旨意。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就是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是容易的。我们若觉得这实在太困难了，我要被燃烧殆尽了，我们就应该转向主。我们要说，主啊，我们要负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执行父的旨意。我们若担负父的旨意，我们就做他的同工，来执行父的旨意。这担子是轻省的。三，我们该在今天享受基督。我们一同说，我们该在今天享受基督。忘记昨天和明天。有些训练学员可能每天都在数馒头数日子，我想说我数一数数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想说我就快要得自由了。事实上你不会得自由，你会更受约束，更受限制。我们所亲爱的 Dave Higgins 弟兄，他已经与主同在了。他有一个字框，是李弟兄给当时去苏俄开展，前苏联开展的弟兄姊妹的话。 那边说，你只有今天，没有明天。你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因为神的仇敌撒旦总是要我们担忧明天，你明天怎么过呢？你明天会怎么样呢？你明天要讲什么信息呢？他总是要试诱我们为明天忧虑，但我们不是明天的子民，我们是今天的子民。我们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所以主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食物吗？食物身体不胜于衣服吗？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很喜欢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基督，我只有一件事，你也可以这样翻译，这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样呢？让我们忘记背后的一切，哈利路亚，努力面前的。意思就是他努力面前，在他面前的基督广大的领域和享受，我们需要发掘，需要去享受它。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这里的竭力追求在原文就是逼迫的意思。以前大叔的扫罗在他转变得救之前逼迫基督徒，消极的逼迫基督徒，但是他得救之后就正面积极的逼迫，竭力追求基督，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向上去得的奖赏。这个目标，我们每天的目标，在这一个聚会的目标，应该就是完满的得着对基督的享受。我们的奖赏就是对基督在千年国里极点的享受。我们在今世能够对基督有完满的享受，到来世千年国能够得着极点的享受。希伯来三章七节，所以正如圣灵所说的，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八节，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时试探他的日子一样。十三节，要趁着还有称为今日的时候，天天彼此相劝，他是今日的神。第二大点，基督是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平安，使他们在交通中共同享受。灵前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造，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我们蒙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这里的交通原文就是一同有份，共同分享。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是在交通中共同享受基督。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想说，我有了一部新车，神是信实的。我还是不要讲太多例子好了。我们可能以为得了很多物质的东西，就代表神是信实的，但是神是信实的，是取去你所有的偶像。在这件事，取去你里面顶替基督的一切，神要取去这一切。在这件事上，神是信实的。可能是我们的平安，可能是我们的财物，都可能做我们的偶像。因此他不要这些成为我们的偶像，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 平安，他做我们的财富，做我们的一切，他取去一切的偶像，使我们能够在交通中共同享受，彼此一同享受基督到极点。第一终点，献平安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物头上，表征献祭者与祭物的连结，并联合为一。我们与基督的交通乃是联合为一的事，这是联合为一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成了他，他成了我们。我们当然不在神格上成为他，那是异端。我们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我们成了他，他成了我们，我们就成了平安祭，对于神的平安祭。这实在是太美妙了，太好了。第二终点，在路加15章23至24节，平安祭是那肥牛犊，就是接纳的父亲神与归回的浪子罪人之间平安的享受所描绘的。我想我们许多人可以见证，我们都很喜爱路加15章主所讲的这一个故事，关于浪子拿了他的产业，离开夫家，放荡的花费了一切，然后要回到家中，无疑父亲是一直在为儿子祷告。你知道，当你为某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他的情况反而变得更糟，因为当他花尽了一切，结果又有了饥荒，这饥荒发生在最糟的时刻，他甚至只能连狗食猪的食物都没有。这时候他醒悟过来，就说我要回到我的父那里，我要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让我做你的仆人来服侍你，因为你连你的仆人过得也比我更好。所以他就回到父家，相隔还远，父亲看见他，这意思是父亲天天都在等候他回来。当你要归回父的时候，父亲就跑去，向着他跑去。这是圣经唯一的一个事例讲到父亲奔跑。你想说，你可能看到门，看到我竟然就说，那是 Edison 要分享了。但是如果你爱这个弟兄，你认识他，甚至很远的地方你就知道说，那个是诚实弟兄。所以在这个图画中，接纳的父亲与归回的浪子之间的平安就描绘出来。当儿子在讲话的时候，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袍子预表子基督是那满诸神的义，遮盖悔改的罪人。戒指表征该隐的灵，是神在蒙悦那只信徒身上所给的印记。血表征神救恩的能力，将信徒从污秽之地分别出来。但这个儿子他是非常饿的，所以他还需要肥牛犊表征丰富的基督。父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肥牛犊就是丰富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做信徒的享受而被杀了，我们需要他，我们享受他，成为我们所吃的肥牛犊。我们需要学习享受基督做平安祭的秘诀。这平安祭 乃是神的平安，就是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在腓立比，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腓立比书是一卷喜乐的书，保罗在监狱中享受这个喜乐的律，所以保罗讲到喜乐，甚至他嘱咐腓立比人要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一个在监狱里的人说的，这实在太美妙了。所以圣徒们，不要为你的境遇一直叹息，你要像保罗一样对人说，你们要喜乐。四章十二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他说我都学，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学得秘诀，也就按照原文也可以翻作我被引进一个秘密的社团，在这个社群里，我学习怎么样活基督，显大基督，追求基督，赢得基督，被发现在基督里，活基督。我学得秘诀。圣徒们，我们需要学习这个秘诀，享受基督，活基督，显大基督。第一小点，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必须学习这秘诀，就是我们必须学习这秘诀，就是在任何境遇并在一切事故中，如何以基督为生命，如何活基督，如何显大基督，并如何赢得基督。在任何境遇一切事故中，我们要学习这个秘诀。在后排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在后排学习享受基督的秘诀。哈利路亚。我都学得秘诀。 A， 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旨意给神知道，在凡事上与他谈话，并同他商量。腓立比书四章五到六节，我们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亮光。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的谦让宜人，主是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边说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每天都需要这个，但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在凡事上与他谈话，并同他商量。在诗篇六十二章八节说，你们我神的百姓啊，你们要将一切事带到他，你们当时时信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需要学习在凡事上与他谈话，并同他商量。我们有些人，我当我去找彼得弟兄，我就说这件事实在很搅扰我，然后弟兄就说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应该做的是先跟主说，在我跟人说，我应该将我的忧虑 借着与主谈话，同他商量，将我的忧虑转成谦让宜人。我不是说我们不该彼此交通，我们当然需要彼此跟交通，但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是与主谈话，在凡事上把使我们受搅扰的事告诉他。在诗篇73篇，这边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那是清心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步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兴旺，这极度狂傲人。这边说他极度狂傲人，他见恶人兴旺就极度狂傲人。他没有诚心慎言，反而他常常受惩治，他终日遭灾难，每早承受惩治。14节，到了15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看哪，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子不忠了。所以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的遭遇，他不能对人说恶人兴旺，他们的遭遇如果这样讲出来，就是对众子不忠了。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我很喜欢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圣徒们，我们要进入神的圣所，我们进了，等我们进了神的圣所，我们就得到我们所困惑之事的解答。神是住在我们的灵里，神也住在教会中，所以当我们回到我们的灵中，特别是在教会的聚会中，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就得到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甚至可能不是直接对我们问题的解答，但是当我们得着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答案。在这篇信息的最后面，当你进入灵里，当你在教会的聚会中，这一首诗就有一个转。22节说，我是蠢笨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紧握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劝言引导我。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转，因为他与主交谈，与他谈话并同他商量，他没有跟他的邻居跟其他人讲那么多话，他是与主谈话同他商量。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都应该这样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份，直到永远。看啊，远离你的必要灭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边有约书亚记9章14节，因为在这段主的话中，我没有办法讲细节，但在这一章，欺骗人，欺骗以色列人，神命令以色列人要除灭所有的在迦南地上的人，因为他们是异族，他们拜偶像。但欺骗人，他们骗以色列人，这边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受骗呢？因为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圣徒们，你要在凡事上生活的细节求耶和华指示，不要自动导航，不要 把这个主权交给别的，你要求耶和华的指示，什么事、什么工作是对教会生活最好的呢？我该做什么是对教会生活最好的呢？买什么车是对教会生活最好的呢？劳斯莱斯是最好的吗？我要做哪里才好呢？主耶稣，我做什么是对你最有益处的呢？所以我们需要在凡事上与他谈话，并同他商量。 B， 这是出自神救恩生机的一面这一本书。不知道这秘诀的人以为活基督是很难的事，其实你只要操练常与主说话，你自然就会活基督。这是不是个很美妙的秘诀呢？我几乎讲完这个就可以坐下了，因为这实在是宝贝的黄金。只要操练常与主说话，你自然就会活基督。不知不觉的，你就自然的活基督。你需要操练常与主说话。C， 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神的平安，也就是神做平安，注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使我们抗拒苦恼，化解挂虑，好叫众人知道基督是我们的谦让宜人。这里抗拒的这个词就是原来你的苦恼占的分量很重，但是这个抗拒的意思就是平衡调整这个比重，就让当神的平安注入我们里面，这个苦恼就不再那么重了。罗马八章六节说，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我们需要专注在我们的灵，就会有生命平安，有和谐，觉得轻松，觉得被滋润，觉得有里面的和谐，那就是内里的生命平安。第一小点，我们借着在祷告中与神的交通，就享受主做平安的和与安慰的母。这好像讲太过了，平安的和。但我读以赛亚书66章12到13节，你就相信我了。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为着我们里面平安的和赞美主，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和。请听，你们要从中遮奶，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你知道小婴孩、小男孩，因为我只有小男孩，所以我只知道小男孩，当你摇弄在膝上，他们就笑了，他们觉得开心，他们就展露笑容。如果我们心情不好，主就摇弄我们在他的膝上，我们就觉得喜乐。下一节经节说，人怎样受母亲安慰，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所以他是平安的和，他不仅是我们的父，在我们与他在祷告中与他交通的时候，他也成了安慰的母。二，我们借着在祷告中与神的交通，就享受主做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在干旱之地的河流，在疲乏之地大磐石的影子。 以赛亚32:2就是说到这个，我们享受这每一个方面。第二小点，在腓立比4:5-9，我们所经历之基督的美德，乃是活基督做平安祭之生活的彰显。这里引用了腓立比书4:5-7，当教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处事尽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聚会前我遇见一个弟兄，在他里面有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保卫他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神迹。你有没有看见一些圣徒在他里面有平安，但其实他们的光景并不是这样，非常为难，但是却有一个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在保卫他们的心怀意念。保罗继续说，末了的话，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庄重的，凡是公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是我们，这些是基督的美德给我们经历，乃是做活基督做平安祭之生活的彰显。保罗认为谦让宜人和没有挂虑是活基督之生活彰显的头两面。我在说，你不能告诉跟人，只是跟人说不要再忧虑了，一切都会变好的。你要让他享受主，享受主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忧虑来自撒旦，是人生活的总和。忧虑不是来自神，是来自撒旦。但我们可以把忧虑转成谦让宜人，借着我们与他交谈，同他商量，与他说话，能够将我们的忧虑转成谦让宜人。忧虑来自撒旦，是人生活的总和。搅扰信徒活基督的生活，谦让宜人来自神，是活基督之生活的总和，二者完全相反。第三，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主是近的，主是近的，在时间上主是近的，在空间上主也是近的。主是近的，因为他就要回来。主是近的，因为他就在我们里面。主是近的，圣徒们，我们讲到我们要再把一切事告诉他。一阵子之前我遇见一些难处，我有一次散步很长一段时间与主交谈，我在一个球场上，在这个跑道上对主说，主啊，我厌倦教会生活了，这件事怎么样，那件事又怎么样，主耶稣，这个怎么样，那个又怎么样。最后我说，主耶稣，我应付不来，压力太大了，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讲了多久，至终我讲了一句话，我说，虽然难处这么多，我还是爱你，主耶稣，我还是爱你，所以我就度过这个难关了，就借着我一直与主交谈，我过了这个关。 A 谦让宜人就是待人合理，体谅顾到别人，不严格要求合法的权利，不严格要求合法的权利。谦让的宜人的意思是我们很容易满足，甚至以少于我们所当得的为满足。我有看过这样子的弟兄，他们实在让我蒙光照，他们很容易满足，甚至以少于他们所当得的为满足，这是因为他们非常享受主，享受基督。 Dick Taylor 弟兄和我之上以前在俄国的时候，他实在在各种光景中都享受基督。我跟他中间有住的地方有一道墙，我晚上十点睡觉，我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想说哦，我睡了一个好觉，结果我一看是凌晨一点，我就想糟糕，我又有时差了。这时候弟兄就在六点的时候，弟兄在那里唱耶稣你是我挚爱，我的爱情全归你，我们的弟兄就在，我和弟兄就在那里唱，对着墙壁对唱这首诗歌。 B 按照基督徒的经历，谦让宜人是包罗一切的，因为它包含了基督徒一切的美德。谦让宜人包含爱、忍耐、恩慈、谦卑、连续、体谅以及服从，就是心甘情愿的降服。我们若有这样一个包罗一切的美德，也就有了公义与圣别。谦让宜人也包括自制、适度、温和、了解、同情、智慧、怜悯、和平、仰望主，甚至包括承认主在一切事上有主宰权柄的美德。我在这里要读生命读经，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六十篇最后几篇的信息，讲到满了谦让宜人却一无挂虑的生活。最后几篇信息都是讲到同一件事，这边讲到神所派定的环境，我们所有的光景都是神派定给我们的，我们应该确定有，如果有弟兄他做生意，他赚了很多钱，但之后他又赔了比他之前赚的钱更多的，这个弟兄有充分的把握相信他的环境是神所派定的，他就能够为着他主的安排敬拜主。或许赔钱比赚钱对他更有益处，因为借着这样的损失他就得着成全并建造。只是神的派定这一段，照样疾病与健康都是神所派定的，我们都应当羡慕健康，但有时候健康不像疾病那样能成全我们。此外我们不健康的时候，也许比健康的时候更愿意祷告。要一无挂虑，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有充分的把握，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神所派定的，何必为那些事担心？是神将这些事派定给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在这里我要加一些话，神派定环境给我们，但他没有派定挂虑给我们。挂虑是来自撒旦，平安是来自神。我年幼的时候读过一则故事，说到两只麻雀的对话，他们所谈的是人中间极为普遍的忧愁与烦恼。一只麻雀对另外一只说，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多烦恼？另一只回答说，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有一位父看顾我们。我们什么事都不必烦恼，因为我们的父看顾我们。也不错，我们的父的确看顾我们，但是有时候他差派艰难苦难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达到显大基督的定命。我们能够一无烦恼，不是因为神应许我们没有苦难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都是神所派定的。保罗不在意是生是死，他只在意基督在他身上显大，他领悟每一种景况都是为着他的益处，这是一无挂虑的路。 每一种情况都是从父那里来的，是他所派定的。然而这不是说我们要为着要受苦就自讨苦吃，我们不该做自讨苦吃的事。做生意的人就该赚钱，做职务职员的人就该寻求升迁。但我们若赔了钱，甚至失了业，也不必挂虑。这种损失乃是来自神的派定，我们不必为此挂虑。我要再读一段，是接受神的旨意，做恩典。我们需要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说带着感谢，不是和感谢。这边他说，最近我学习，我们应该为着主我们还有的健康祷告。我还有一点健康，我还没有病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供职，所以我求你使我再次健康。我们需要带着感谢来祷告。这会使我们除去所有的挂虑，但是你如果带着挂虑来祷告，反而会增加。若是我们带着感谢来祷告，我们的挂虑就会被除去。当我们将带着感谢告诉神，我们也许以为主总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但将我们所要的告赐给我们，但是有时候主并不答应。保罗肉体上有一根刺，在灵后12章8节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但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里关键点乃是保罗接受了神的旨意，他领悟神的旨意是要那根刺留在他身上，叫他能够经历他够用的恩典。因为保罗接受了主的旨意，所以他一无挂虑。不错，我们需要带着感谢来祷告祈求，但是主不答应我们的祈求的时候，我们的挂虑可能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时我们领悟主不会改变我们的环境，反而允许刺留着。他知道我们需要那根刺，他也需要那根刺，使他可以显明他够用的恩典，还能训练我们信靠他。我们若不接受主的旨意，反而坚持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祈求，我们就无法摆脱挂虑。假如你得了一种病，你向主祷告，主也许会答应你的祷告而医治你。他这么做特别是为着那些在经历主的事上还幼嫩的人，以后你又病了再求主医治你，他也许不立刻医治，而是慢慢的医治你，或根本不医治你。最终你清楚了，你清楚了主要这病留着。你若在这件事上接受他的旨意，你就会有平安，不会有任何挂虑。你弟兄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心脏病，他尽职供应话语的时候常常痛到一个地步，要靠在台子上才支持得住。他虽然30岁之前就得了心脏病，但他后来又带着这病活了40年左右。虽然他知道他随时可能随时会病发而死，但他还是接受了主的旨意而一无挂虑。他领悟这病是神给他的一根刺，为着完成神的旨定旨。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想这实在是太美妙的见证了。 C 一个谦让宜人的人总是摆得合适的，他的行为总是合宜的。圣徒们请记得，你有适应一切的生命。我要向所有训练学员说，当你 回到你所在的教会，你有适应一切的生命，你应该将自己服在当地的长老之下。你不要说我们在训练是这样做的，是那样做的，你应该服从当地的领头弟兄，用你适应的一切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适应，但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境况中适应一切。第一，我们若谦让于人，就会有智慧与能力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也有充分的知识，知道对别人要说什么话，以及该什么时候说。以赛亚50:4-5，这是主耶稣地上为人生活的描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唤醒我，他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首先，他有受教者的舌头，一个门徒的舌头，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舌头？因为主每早晨唤醒他。每天晚上，我们应该对主说：“愿你每早晨唤醒我。”不要做的闹钟。你要说：“主啊，我要每早晨唤醒我。”他唤醒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使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Chris Wild 弟兄在前面做了一个见证，那个见证真是很有分量。他只讲了几句话，但因为他有受教者的舌头，就光用几句话就扶助了疲乏的人。谦让于人就是顾到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会怎样影响别人。当李弟兄还年轻的时候，他用带下一张十节，他常常用这个经节祷告，这是所罗门年轻时的祷告。主问所罗门说：“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赐给你。”他说：“主啊，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民呢？”在哥罗西书2:2-3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求主做我的智慧和知识，使我知道我所做所说的会怎样影响别人。”你可能做一些事或说了一些话会影响别人，所以你需要主做你的智慧和知识。在5:5，他说对年长的弟兄或年长的姊妹，或是在对各样的人，要带着纯洁。意思是说，当你接触人、接触姊妹的时候，要带着纯洁。有时候你接触一个年长的弟兄，我们只要听他们说话，有时候光听，这样就能供应人。这会成为对人极大的供应。在约伯记的时候，当约伯的朋友听他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安慰了约伯，但当他们一开始讲话，就成了一个没有活力的牌，不活力牌。谦让于人是包罗一切的美德，也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既是谦让于人，保罗活着就是谦让于人。叫众人知道我们的谦让于人，就是叫众人知道我们所活所显大的基督。 他是我们所引以为榜样以及我们所竭力追求那做标杆的一位。唯有主耶稣过一种满了谦让宜人的生活，而今天唯有基督才能成为我们完全的谦让宜人，叫人知道我们的谦让宜人乃是过彰显基督做一切人性美德之总和的生活。即保罗说到谦让宜人之后，紧接着就说主是近的。依旧空间说主对我们是近的，是很便当的帮助。就时间说主与我们是近的，不久就要来。二，主是近的，主要的是说到主与我们同在。我实在觉得庆幸主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念第四小点，就是以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A, 凡事这词是指每天临到我们许多不同的事，许多不同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我找不到手表，就说我的表在哪里。你应该跟主说，主啊，我的表在哪里。主可能不会回答你的表在哪里，但至少你呼求了主名，你有更多与他的调和，所以你能够跟他交谈远比你在那里挂虑要来得好。每天临到我们会有许多不同的事。在尼托森文集里面有一篇信息叫做告诉他，告诉他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要告诉他一切发生的事，告诉他我们的忧伤，我们的喜乐，我们对他说，对我们对，就像旧约讲，我们对磐石说话，磐石就要流出水来。这一篇信息也告诉我们，我们喜乐的时候应该告诉主，主啊，我真是快乐。你有这样对主说过吗？或是你对主说，一直是对主说，主啊，我真是悲惨。这边在英国19世纪有一个弟兄，当他斯布珍在他传布到疲累的时候，有他与一个人一同骑马，他突然说我要停下来，他就停下来跪在地上祷告。那个人想说发生了什么事，他就突然说我们跪下来祷告，为着有我们能够骑在这匹马上，我们实在每一件事都能够感谢主。祷告是一般的，带着敬拜和交通的成分，祈求是专一的，为着特殊的需要。我们的祷告和祈求都该带着对主的感谢，这边说要带着感谢，我们应该带着感谢，在每一件事上带着对主的感谢。当然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你说感谢主我还活着，感谢主还有今天来享受你，然后慢慢的你就能够在每一天每一件事上感谢主。有一次我的行李掉了，我们到了一个很热的地方又没有空调的地方讲信息， 我还记得我在心里想说，我只想说，哎呀，我真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行李。然后有一个弟兄就对我说，弟兄你请记得要在凡事上任何时刻都要感谢主。我就说，主啊，是的，我该感谢你，虽然我还是不知道我的行李到底跑到哪去了，我还是感谢你。我后来找拿到了衬衫，然后发现这个衬衫一洗就缩水了，但是最后我的行李还是找回来了，主真是怜悯我。 C 告诉神，执意给神知道，给表示向前的动作，有活的联合并交往之意，还是交通。因此这里告诉神的意义乃是在与神的交通中向前给神，你向前到神那里，平安，基督作为神的平安就到你这里来。第一，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巡查，巡查保守我们平静安宁。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是宁静安宁平安并平安静的生活。活基督之生活的头一面乃是安宁，没有争竞虚荣，发怨言起争论，没有彼此辩论争论或争吵。保罗在提前二章这边说，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代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以赛亚30章15节这边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归回你，我以你为安息日的安息，做我的救恩。我们得救在于归回安静该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你要对主说，主啊，做我的平静，在我身边有这么多的搅扰，你要对主说，主啊，做我的信靠，做我的平静，这就叫你得力，成为你的力量。以色列人不愿意这样做，但我们应该要操练愿意这样做。一，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与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平行的。第一小点，我们可以借着将每个需要和要求带到神面前，并借着与他交谈而把我们的挂虑转成谦让宜人。我们只要告诉他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若有什么烦恼或挂虑，我们就应当告诉他，我们让他知道乃是我们向着他的动作。然后甚至在答应我们所要的之先，他的反应就是他的分次，一直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神性与人性实际的调和，是借着六节所描述的交通完成的。叫你们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与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这样看见这两件事是平行的。F, 我们若要过一无挂虑的生活，就必须领悟我们所有的遭遇，不论是好是坏，都是神派定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达到赢得基督、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定命。我们有一个定命，这定命就是定命，就是赢得基督、活基督并显大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罗马八章28-29节这边说，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的益处就是下一节所说的， 叫我们磨成神长儿子的形象。所以一切的人事物，一切的光景，一切的环境，一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变化我们，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可以写一个标题是在基督里，六章是五章在亚当里，六章在基督里，七章在肉体里，八章在那灵里，五章在亚当里，就是七章是在肉体里，六章是在基督里，第八章就有在灵里经历生命之灵的律。罗马八章的进是什么呢？是一切事的进，神使用万有互相效力，在一切的人事物将你进入你的灵里，让你迫切的要接触他。你越像他是真实的，他对你就越真实。灵后四章十六节至十八节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因为我们所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顾念的是那看不见的荣耀的基督，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第三大点，我们需要学习过活力牌之基教会生活的秘诀。教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就是以基督为平安祭的筵席，在此基督同他爱他人能得着安息和满足。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至三节，这里有生命，就是咒恶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生命的结果，生命能够应付一切人的需要。到了十二章，约翰十二章就有生命的结果，就是筵宴，伯大尼的筵宴之家。伯大尼是困苦之家，但是在那里他们一同坐席，马大带着一玉瓶极贵重的香膏来，用他的头发擦住的脚，屋子就满了膏的香味。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应该满了膏的香味，膏的香气，因为满了我们对用全人对主的爱。一，这教会生活是由复活的生命所产生，因为主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第二终点，这教会是由蒙洁净的罪人所组成，这是患麻风的西门家。这教会生活外面是贫穷困苦的，这教会生活是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宴的生活。这教会生活的姊妹比弟兄多，姊妹可以说阿们吗？阿们还可以大声一点，很好，赞美主。弟兄们说赞美主，阿们。好，看得见不同。在这教会生活中，有马大的功用，殷勤服侍主；拉撒路的功用，见证复活的生命；以及玛利亚的功用，倾倒他对主绝对的爱。你想说，我只是马大，我只要服侍事务就好了。你可能想说， 我是拉萨路，我什么都不用说，人就会得救了。我只要在火力牌聚会中，只要坐在那里就好了。那样你也可能觉得自己是玛利亚。我只要在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话，我只要听他的话，领受死与复活的启示就好了。我们都要做马大拉萨路玛利亚。我们需要殷勤服侍主，见证复活的生命，并且倾倒我们对主绝对的爱。拉萨路总是叫我惊奇，因为主叫拉萨路复活。约翰12章10节这边说，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杀了。拉萨路才刚从死人中复活，这个祭司长却又要把他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离去并信入了耶稣。最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在教会生活中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平安祭，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终极的平安祭。启示录21章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请记得，新耶路撒冷是个人位，是基督的新妇，我们正在成为新耶路撒冷，正在预备成为新妇。我们在这次训练里要更多的成为心腹，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刻。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的根基，新耶路撒冷是三一神做我们的平安，做我们的安全，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是一个平安的实体，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是我们的平安祭。最后陈实弟兄还要再讲到这一点。最后我们翻回来，我们再一同宣读这一篇的篇题，基督做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平安，使他们在交通中共同享受，而过活力牌的教会生活，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终极的平安祭。好，我们与灵做凉凉祷告差不多1分钟，然后我们可以有点分享。